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今天非常开心又请来了我们非常受欢迎的嘉宾 Chelsea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Chelsea 老师每次来录播客都能给我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那么今天，
介绍一些这个有用的知识。
对，非常有用。那么今天 Chelsea 老师又带来什么话题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点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沟通模式吧。
嚯，原生家庭。
对对对，咱们直接从亲密关系上升到这个原生家庭，追本溯源。
行，直接从根儿上。
对，从根上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今天这个特别逗，就是你可以，就是听友们都可以对号入座，你去觉察一下你是什么人啊，就是原生家庭把你培养成了什么样的人才。
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成长成这样跟原生家庭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对，就会直接告诉你就是是怎么把你培养的适应社会或不适应社会的，给你造成了多少 bug 啊！我们今天给他点出一下，然后修复一下。
哎，是可以修复的是吧？因为我刚才你一说这个我就想问，那如果我成为这种我不想成为的人，有没有解法？
有解法。
有解
法、没有解法。
那就放心。
没有解法就是咱们光点问题、就说你这不好那不好。
啊，解法什么在下半期付费的内容。
也可以，可以，我欢迎，我欢迎啊。
可以。
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萨提亚老师吧，就先说一下。
稍上的萨提亚。
怎么了？就是感觉像什么？
我以为是一个。听着像一个披萨品牌
哦，像一个那个萨利，
萨利，对对对，是，
对对，就是我今天还听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说是不是印度人啊？其实不是，他叫那个维吉尼亚萨提亚
哦，
所以他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的治疗大师。
嗯，
那他在中国最有名的是叫萨提亚家庭治疗啊，所以基本上他最有名的两个理论哈、第一个理论是冰山理论。就是它帮助你走到内心的冰山，这个不作为我们今天的重点讲解，因为这个线下体验会比较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在播客上我们录的话，我们讲它第二个挺有名的理论，叫四种沟通姿态。
四种沟通姿态。
你觉得你是什么沟通姿态？
结合你开头说的，是不是说就是这种原生家庭导致了你是某一种沟通姿态？
对，然后结果如果你成为这种沟通姿态以后呢，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好或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都跟你这沟通姿态有关。但萨提亚老师特别厉害，就是准确的把这个人类哈，全人类就划分成了这四种。
哦，就四种。
然后第五种就是解法啊，就第五种就是唯一好的那种姿态，剩下的四种都叫做我们在压力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在应激状态下你最常使用的一种沟通姿态啊，但如果你特别常使用，你可以理解为这某一种沟通武器的话，有可能对你的人际关系是有毒的，只是有毒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挺像一个寻宝探秘的一个过程的。
在压力下的沟通姿态。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哈，我自己，甚至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
是吧，
在压力的情况下，可能沟通都不太好吧。
是都不太好啊、但是也有好的呀，是不是也有人能承压的？
有就。我想到都是那些什么比较厉害的人物，什么最后能成功的人物，都是在压力下能表现的什么各种面对压力能表现的应付对的特别好，能扛住压力，然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对，
我想到都是这
个，好像是属于那种能在战斗中也不后退，是这个意思吧？
对，
这个其实在最明显的是压力。我们为什么说在压力呢？是为了帮助听友们去分清的。就一会儿你可以仔细想一想你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也可以想一想你应激状态像什么样。这个你一对你就大概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啊。但其实你日常生活中表现挺明显的，包括这四种沟通姿态呢会让你长得不一样。有意思吧？
你说影响一个人的面相
是
吧？
是的是的啊，连这个头型都影响，真的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普遍规律，普遍规律。所以它从身体、从生理和心理上都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啊。
这么神奇，
想不想了解？
那肯定想了解。而且你刚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那种？你还没告诉是哪四种，所以我不太
对。所以我本来想问你，我想说，哎，你是什么沟通姿态？我以为你说正常沟通姿态，或者说我是那个主播沟通姿态。你会定义
我觉得
什么沟通姿态呢？
其实我现在好一些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那个各种激素分泌没那么旺盛。我原先觉得我是沟通中我是特别着急的一种
啊，着急的沟通姿态。
对，包括我现在录播客，好多时候，他们剪播客时候也说，你为什么好多时候吞音吞了好多字儿？我说我着急。
哦，我也有这个情况
啊。
啊，就是很害怕话说不完那种，是吧？
啊，对，我总感觉人类的这种语言系统现在还是落后于，有点太落后了。
哎，我太明白这种心理了。
对，短时间内，甚至我在比如说就咱们这样说话的过程中，有可能这个几秒钟之内，我脑海中闪过好几个念头，然后我的嘴就有点跟不上了。
嗯。那我觉得很好呀，那我们就由这个开始哈、
嗯、
就是你看你比较着急哈，但是我觉得你不是这种，哈哈，但是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
啊、
我先说有四种啊、
嗯、
就是先给大家把四种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说。
好，
其实人呢就是拥有五种姿态，只有第五种是解法嘛，是对的、
嗯、
那么我们惯用的是前四种，就有可能你会陷入某一种之中。第一种叫指责
啊，
就是特别喜欢责备他人，
嗯、
啊啊，就喜欢挑别人的错，说别人的问题。
嗯，
第二种人叫超理智、
嗯、
你可以理解为他比一般的理智还要理智啊，其实也可以叫假理智，那就说明他其实被理智绑架了、
哦、
第三种叫讨好，就是喜欢什么事儿都讨好别人的，沟通的时候附和应和别人，没有自己主见的。第四种叫打岔、
嗯、
就是他经常呢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根本不搭理你的这种人啊，就是沟通你会发现他突然就跳走了，岔走了，有这种人吧？
有有有、嗯、你说每一种的时候我脑海里都有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
的
形象、
啊、真的，那你真的是很有灵性。我今天讲这四种姿态的时候，跟别的人在聊的时候，他们说有些人他想不起来啊，真的。那你先说说，我要听胖虎说，哎，谁是指责
啊、
啊，
这个由于也都是咱们私人关系认识，而且也不是咱俩共同的朋友、
啊、
不太好说。
描述描述啊啊，你能不能啊？你想的全都是朋友是吧？
也不算朋友，就是我认识的人，不一定是你认识的。我可以说，比如说你指责那种吧，跟沟通过程中、
啊、
就可能因为，我在其他的地方担任一些，比如说后台或者音效的工作，
啊、
他就有些演员他就喜欢指责工作人员。
对呀、
啊，
对呀、啊啊，对对对对对。
对，也不是说他大牌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
他就是一
个
普通人，对，他就是那个性格、
哎、他就那个性格，
对，
是的是的，
嗯
嗯。然后有的人就感觉脾气好好的是吧，
对
对，很明显。哎，那你这个很好，哎，你能对上人就说明你这个真是有灵性，因为我们心理学学了以后，咱们聊这些天都是为了对应人的，哎，就生活中你找到这样的人、
嗯、
然后你怎么跟他相处，然后你识别他们，对不对？你识别他们就可以跟他们相处了。哎，要不你就觉得驴头不对马嘴，而且得了解自己啊，比如说我自己是哪种人呢、
嗯、
我应该怎么改善我自己呢，啊，怎么把我自己活得更好，用得更好，这种感觉。
哎，现在 Chelsea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这四类并不一定这一个人他就是单单这一类、
啊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四种，
都这四种，
但是你主要惯用的就一种
啊，惯用的是一种
啊、
嗯、
就一种，尤其是压力情、
嗯、
为什么要加个压力情境呢？因为压力情境下、
嗯、
你善用的最多的基本上就是你。
哎，你刚说那正好适合我说那个演员、
哎、对对，
演员他可能上上台
他
会
有，他不那样，
对，有点压力，平时还
好，
就是在台下沟通的倒还好，
还好，
他一要上台就开始各种就是指责，这那对
事儿多事儿多，
对、
啊、
对，就是这种，
是是是啊，对、
嗯、
对对，所以确实你看这个就很准了。一个是看你平时，一看压力，这样你就能咱们就 double check 一下，哎，你就知道这个自己和别人怎么回事了。
是，
嗯，那咱们就先聊啊，先聊这个讨好，还是先聊指责呀？还是小
先聊讨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讨好性。
你有点讨好心啊，
我觉得有、
哎、可能是有点、
嗯、
但是我觉得不严重，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主要不是讨好、
啊、
你都听完你再就是你猜猜这个讨好的人他一般怎么沟通啊，就所谓这个沟通姿态应对姿态是什么意思啊？
讨好，那而且是在压力的情况下沟通对吧、
嗯、
那就是顺着对方说、
嗯、
然后觉得哦，这个可能确实是我的问题，
嗯嗯嗯嗯、
啊，这即使可能我内心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嗯嗯嗯，
我也就是顺着你说，或者是我一下子就认为就、这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
嗯，我看你这个已经是、嗯、你刚才已经弄了一段那个顺口溜了、
嗯、
就是你说的很对，就讨好的人就有一种当我想说 no 的时候我说了 yes 是吧，
嗯，
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一圈话啊？我先从讨好的面貌特征来讲起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讨好的人呢总是面带笑容
啊，
就是他没事就笑，他一见人就笑。哎，你发现有些人是吧，我们平时看有些人特别严肃，哎，说这人怎么臭脸呀、
嗯、
哎，有，但有的人不是，他总是面带笑容，而且你就觉得他好像自动化的无意识的就是挂笑，对吧？所以这种人一般长得呢，第一面带笑容亲和力很强，
嗯
啊，因为想他老是讨好老是讨好，他是不是肯定亲和力很强，攻击性不强吧？
对，
嗯，所以他总是讨好别人嘛，所以他长得是不是就 蛮可爱的，蛮亲切的，蛮亲和的，面带笑容，这是第一个特征。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自己平时的时候，你的笑容如果是无意识的笑很多，那么说明你下意识的希望跟别人关系近一点，对吧？希望别人喜欢你多一点，因为讨好好讨的是啥？就是别人的喜欢和别人的认可，对吧？就讨好一般就是我希望别人认可我，别人喜欢我，这样我就有一段关系，喜欢我这个人，认可我这个人嘛，对吧？所以那我亲和一点肯定比较有益处吧，我长得凶不拉几就讨好不了。
哎，这里我有个小疑问啊。
嗯，
像刚才你说这种有亲和力，我觉得是个优点，但是你把它这个叫做讨好，又怎么感觉像是个缺点？
嗯，就所以说，哎，你说的特别对。哎，你觉得在心理学上，我们都不说优点缺点，我们说特点。
哦，这是一个特点。
特点，
有利也有弊，是吗？还是
当然，一个人他一定是这个两面都有的啊。比如说你说这特对，我先说第一个，你说这个辩证的点，就是人们常常把讨好与善良分不清楚，分不清楚。能理解吧？就是我以前就被这骗过，我被很多讨好的人骗过，因为我觉得他们实在太善良了。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是迎合我，我就以为他们特好说话，其实他们的不是好说话，他们的很多不好说话的东西藏起来，放在心里面了，所以表面上长时间也就变成好说话了。那首先他们长得是这个样子哈，再就是讨好的人哈，挺有意思的，一般长得比较幼态，就是比如30多岁长得还跟20多岁似的。长得很可爱，而且基本上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你猜猜他们为什么长得比较幼态啊？
按照你这个说的理论，那相对而言就是幼态的人比较讨喜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想，如果我长得就是比较天真啊，可爱，然后我又楚楚可怜，是不是这人就能够多照顾一下我？对吧？所以你日常中你刚才想到的人哈，不管是谁，或者我们可以想明星啊、名人啊，或者可以想你周围的朋友，你会觉得讨好人一般给你什么感觉？他直观的性格，
直观的性格就比较好相处吧。
然后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
其他的特点，
你觉得他们是弱还是强？
先
不说真的。
不好说、
嗯、
因为你在没有这个给我下定义引导之前，我想的都是那些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天生强大特别自信的人，他也是一直显得特别有亲和力，比如说有些大领导。我在想那他是不是也是其实为了表现亲和力什么之类的，这种
那他是我说的那种没事就笑吗？你说
没事儿就笑，
这是有事儿就笑，对吧？有事儿才笑，有用的时候才笑，这是领导吧？没用的时候我才不笑，没用的时候我得批评你，是吧？所以肯定不是，对吧？所以讨好的人一般给人感觉这个气场是比较弱的。因为所以说，因为讨好是什么哈？就是萨提亚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也好，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画一个饼状图在脑子里哈，就是分为三块，叫我、他人和情境。比如说现在咱俩录播客，有我吧，他人是你，情境是我们在这个录音室，对吧？那讨好呢，一般就是只有他人和情境，没有我他总是把我扔了，或者把我放在他人和情境的后面，经常是没有自我的。所以讨好的人呢，经常会漠视自己的感受啊，漠视自己的价值，漠视自己的感受，然后呢把自己的权利呢交给别人，并对所有事情点头，就是他们很难拒绝。就他们都说啊，是是是啊，好好好，可以可以啊，随便随便啊，都行都行啊。所以你感觉他们特别照顾他人啊，就是即使他们就是比如说自己感觉不好，他也是就是咬着牙撑说啊挺好的，而且有时候还会说出就是那种就是他自己都不是很信服的那个话，就比如说他说啊我感觉挺高兴的，其实他心里不高兴。然后别人问他说哎，你这样难受吗？他为了不让别人觉得就是难受，他会说哦，不难受，其实他挺难受的了哈。而且讨好的人呢，你会发现他总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基本上是好像有一种为别人而活的感觉。就是别人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然后做好了呢别人满意，他就觉得哇我好有价值啊。但是别人要求的事呢他做到的不满意，别人跟他说哦，不好，他就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好了。所以讨好的人经常会特别在意外界外人的评价，并且把自己的价值跟这个要求他的这个人捆绑，所以他的自我是很小的。
越说我觉得这不就是讨好型人格有个词叫
对对对对对对啊、嗯、是这种，他只是在沟通姿态里面就叫讨好，但是讨好人格肯定都是讨好姿态、
哦、
这是没问题的、哦、嗯，然后你觉得这种人他的好处是什么呀？
好处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跟这种人相处特别的愉快。
嗯，他的人际关系、
嗯、
人缘是不是往往不错呀？
嗯
啊，而且你比如你跟他说个事儿，你就感觉态度是不是很好，也不跟你硬刚，
对对对，
也不跟你是吧？
嗯
啊，感觉比较顺从，
是
比较好合作，是吧？
嗯，
那你觉得他的坏处是什么呀？
坏处，如果是对于这个人来说，那肯定他就是活得没有自我呀，就太吃亏了。而且如果遇到就是比较善良的人，他肯定就不会占他便宜。如果遇到一些怎么样的人，他就会知道他是个好好先生或什么之类的，那就会占他的便宜啊。
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对，其实讨好人来讲，我们一般都先讲对自我的伤害，对吧？
嗯，
其实伤害他人就伤害了。我们现在都鼓励外耗，对吧？不鼓励内耗。讨好，我觉得他对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他失去自我以后呢，他的自己的需求永远都没有办法自己满足。
嗯
嗯，因为他都是先在意别人需求，也就是说他这一生都是感觉为了别人而活啊，所以他就其实活的是非常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词叫嘴甜心苦。
嗯，
哎，嘴上很甜但心里很苦，久而久之他们就压抑啊，就总感觉他们就活得闷闷不乐，委屈巴巴，可怜兮兮。然后他这样呢，就是别的人可能更会就是照顾他帮助他，然后他没有自我，他就会更依赖别人做这些决策呀，然后呢就把自己变得更弱，久而久之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好像只会讨好这一个生存策略了，就是我怎么满足别人需求来生存，而不会自己说去满足自己或者自己去成长，然后来让自己生活更幸福。本来他们是很聪明的一群人，因为很聪明嘛，就知道我满足别人需求，我这样我能得到一些好处呀，别人可以帮我呀，对吧？然后我们还可以合作，关系多好呀。但久而久之他全都围绕这个而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自己缺乏主见，没有自我，自我迷失，然后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啊，因为他自己没有成长，没有发展起来啊。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以前老师告诉我们说，一开始感觉讨好叫以弱凌强，就是有一种，哎，我都这么讨好你了，我都这么顺从你了，你还不夸夸我，你还不认可我，你还不喜欢我，你可千万别离开我。但久而久之呢，大家就觉得他们真的弱，就觉得跟这种人相处蛮没劲的。你有这种感觉吗？
嗯，对，
就没劲儿啊、嗯。
你说是确实，这可能是我想到是这种一种弱者的生存策略。
关键是关你这个太犀利了。就是本来呢，我本来就是我们还是要包装一下，就是其实本来是很聪明，
嗯，
他们是很聪明吧？就从小就会洞察别人的这个眼色需求，但是久而久之，他老就是不增长那种硬实力，他这不都有点软实力的意思吗？
嗯
啊，结果后面你到了30岁以后，进入那种拼硬实力的时候，他们这一套就不是那么好使了，啊、嗯
哦，
所以确实是一种，但他们本身不弱。其实每一个沟通姿态的人呢，他都有他强的地方和弱的地方。可是讨好的问题是前期叫以弱凌强，就是明明呢都是让强者去帮助他，哎，他这个讨好一下，强说那我来干吧，我来干吧，然后怎么着，然后但是久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确实弱。不堪大任啊，在工作中呢，就是像你出现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不会拒绝嘛，他就会被剥削、
嗯、
啊。
对，或者是有重要的工作，他都说行行好，我就会担心，真的行吗？
啊，对。然后他发现那个你真的不行的时候呢，就是讨好的人也不敢接那个真正不行的东西嘛，因为他接了真正很难的任务以后，他就讨好不了同事和领导了，因为这个讨好任务就失败了，对吧？所以他就只接很小的任务啊，他就没有办法领导管理别人。而且你看讨好的人不会拒绝别人吧，他没有办法去说指派，因为他们说领导你怎么着也得就是奖罚分明，对吧？他不能罚，所以都耽误他这个升迁。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他真的就是变得就有些力量撑不起来啊，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讨好在中国应该是20到30岁会发展的还蛮好的因为人际关系呀，大家相处合作呀都还挺喜欢这类人的。但是到了30以上，他自己想当管理层的时候，自己想当一家之主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撑不起来的困境，所以需要他重新去成长一遍。
嗯、
怎么样？对讨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跟讨好的人的女生或者男生相处过呀？
这么极端的好像我还真想不到现在。
哦，就是你没有说那种密切相处过，或者你没有感到特别极端的事情。
对。
哦，就是那你我们设想一个情境吧，我们在亲密关系把这个例子凿得更实一点。
嗯，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就设定男生是一个那个就是爹味儿的。
嗯
嗯，对吧，就是这家里我说了算的。然后这个女生是一个讨好者。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火锅，那女生不想吃，她就会说，嗯，好好好好，对吧。然后这个男生说，啊，咱们那个明天生小孩，然后这个女生，嗯，行吧行吧行吧行吧。然后你说久而久之这种关系会变得怎么样？
变得怎么样？这不就是那个封建时代的男女关系吗？
那个封建时代是没有办法，咱们就讲有办法的时候。
嗯，那
就如果你是这个女生，你觉得你会活得怎么样？
如果我是这个女生，
嗯，你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你会变得怎么样？
让我想到我可能会有积攒到极限爆发的一天。
哎，太对了。哎，
嗯，
这胖虎老师就是你，绝对是我们一会儿讲的其中一种类型。因为我一开始进来我在观察你
啊，
就是特别对，就是讨好的人呢，你积攒了以后就会爆发。因为我再也没有办法就是忍受我不做自己全都是你了，就我全是你我肯定受不了。
嗯，
对吧。所以讨好的人会积攒积攒，就突然有一天爆发啊，就是说你别再逼我了啊，你别再什么事都强迫我了之类的。也有可能会逃走，因为这个关系太窒息了，他从来没有做过自己。
嗯嗯嗯，
是不是要爆要不逃？
对
对吧。
其实我刚想我说的爆发就
也是想逃，
包括不是，对，并不一定是正面冲突，
对，
可能是逃跑
啊，反正就是压抑久了，就感觉这个人一直压抑压抑自己，
嗯，
压抑自己压抑自己压抑自己，不是爆发就逃走了。 OK，
嗯嗯，
你是那个男生，你娶了这样的女生你什么感觉？
首先我可能不太会娶，如果娶了我就会 也
会
觉得，
哎，你这个非常好，你为啥不会娶这种女孩嘞？
其实不光是我觉得，以我的那个个人判断来说啊，其实现在也有一种说，不光就是我不喜欢这类女生，很多女生也不喜欢那种。
当然我们不分性别，当然有很多女生也不喜欢找讨好类男生。
对，也不喜欢那种 yes man。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讨好类的？不分男女，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嘛。
啊，这样我会觉得。
会觉得。
首先我会觉得我自己每次跟他说个事儿我会特别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啊，对。
对。
说得很好。第一个是男生会觉得老是猜。
嗯，
就是喜欢不喜欢你就说呗。
嗯，
你为什么要应和我附和我呢？我还得猜你每次是不是真的同意和不同意，高兴还是不高兴。
嗯，
因为你再不高兴久了再给我分开了，我还不知道因为啥不高兴的，是吧？这种感觉。第一个你说的很对，我每次得替他做决策我好累，我还得猜。还有其他原因吗？
那我就是希望两个人走进婚姻，他会是在生活中会相互扶持的，比如说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大家商量。
嗯嗯嗯，
那他可能给不了一些意见或者建议或者出了一些决策之类
的。嗯，他的主见是依赖你的哈，就感觉很难共同，
嗯，
这个 support 共同支撑这个家庭。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你还是比较有良心的男孩哈。就是我觉得讨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会被人嫌弃和鄙视和厌倦。就是我觉得人性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一面，我不知道你感不感觉，就是我们不喜欢什么事都顺从我们的人。你就觉得就很没意思，很没劲。
哦，你就是说不喜欢对方什么事儿都顺着你是吧？
啊，对，你就觉得正常人性不喜欢这种。
啊，对，
就
像是，
就是，你知道这人性很恶劣的，就真有一个人什么都听
你
话，你不喜欢他，你就觉得他肯定啥也不是，价值感很低，才什么，就是你会莫名其妙的鄙视这个人，对吧？
对，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平时一些游戏，就说就拿游戏来说，如果太简单的，
啊，
你就也不爱玩那游戏。
啊，
对，
你说人性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哈，
嗯？
就我觉得有时候这不是人性多好多好的事情，但你看人性本能就是我们喜欢有同意我们的部分，有不同意我们部分，
嗯。
我们不太喜欢这个人什么都同意我们，我们觉得没劲，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是
就很无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很大的部分。你看他自己是压抑的，而别人又觉得他很没劲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那你猜在什么样的家庭能养育出来这种小孩？他为啥就是你看一共才四类，这一类就估计占比例也不少。哎，他怎么平时老是讨好别人呢？他怎么在压力情况下他还是讨好别人呢？啊，就是我听你的啊，嗯，啊，都行都行。
那想必是他在很小的时候通过这个获得了一些好处呗，或者是那父母是那种比较 IPUA 的附魔
IPUA 父母都 IPUA、没有不 IPUA 的，
没有不 IPUA 的，
只有这个就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和少和多的区别，
可能就是我说那种情况吧。从小他发现这种策略能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大人的夸奖啊，什么这些周围人的夸奖啊，或者是
这四种姿态肯定都能获得，从父母那儿获得一个好处。因为这四种姿态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跟父母的沟通姿态，然后后来你到社会中你就学会了，你就应用了它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是遗传学习，就是你是耳濡目染，比如说你父母有一个人是讨好倾向很明显，你万一遗传了他学习他，你就有可能是讨好。比如说你父母都不会讨好，你都不知道咋讨好，你都没学过，就是你都不清楚，对吧？你比如你父母都是那种很硬的人，你说你这讨好哪来的，你就很难学会就是学的部分很少，你就学不会。所以第一个是你学来的，就你父母如果有一个大讨好，你也可能是一个讨好。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什么样的人家庭容易出这个讨好呢，就是他父母呢给他是那种就是过度保护或者是剪断翅膀就给他圈养起来的那种过度保护的父母。就是给他限制特别多，你看这个孩子他限制特别多吧，也不让他出去发展，然后还给他提要求的时候呢，他就只能讨好他父母，所以他父母呢其实实际上对他的要求是挺高的，但这个要求高呢一般都指的是不惹事儿啊，然后你不犯事儿啊，就给他呈现了一个过度保护的一个状态，那么他长大对别人呢就是也是属于讨好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讨好的人一定怕冲突，理解吧？所以你看他从小过度保护的父母，这孩子长大就这个他一旦太害怕冲突，他没成长起来的话，他适应社会就基本上就是讨好应对，能理解哈。然后我们就是最后讲一点讨好的这个极端化，就为什么要提这个。有的时候就极端的话，就是讨好会有的人会通过自我牺牲、自我伤害或者自杀来表达自我价值感。然后在心理上的话，讨好的人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你想一个人压抑久了，
是
他就抑郁
了。我这听着我现在都有点难受
就是苦，就这个人苦，就苦久就是他会有一种我的需求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别人看到我的需求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别人满足为什么我活得这么苦，为什么我没有自我，为什么我总是要满足别人，我为什么要服务别人，为什么我都要看别人脸色，他就很苦，久久了这人肯定有抑郁了，没活力了，对吧？那好，那我们就跟讨好的人提一个醒，因为咱不是有解法吗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记在心里，就是一定要学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这是第一。就是任何一个需求，咱们任何人的需求哈，都是值得表达的，就是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做什么工作没有任何人能禁锢你，没有任何能限制你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追求自由、开放、幸福的，没人在追求什么禁锢这些东西。那么没有，就是你说的封建，没有人在追求那种了吧极端的秩序。那么我们追求开放、自由、幸福，那么讨好这个人就是要知道，就是你的每一个微小的需求都是值得表达的，不能说微小的需求就让说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其实每个人自己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从头发丝儿到脚趾甲都很重要，所以你都可以有权去决定自己的需求有没有被满足，所以要认真对待且真诚表达需求。这样的话呢，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有一个讨好人格老师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的，他说跟讨好人说，你得找到一个机会，你得给别人机会让别人爱你，不然他们都没有给别人通道爱你，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咋爱你，也不知道你真的假的，哪儿爱对爱不对了。所以他人是这样吧，就是你表达你要吃饭我才给你做饭，我才带你出去吃，你不表达我当然按照我自己来了，对吧？所以第一个很重要是一定要认真的清楚的知道并且直接表达出自己的需求。第二个要跟讨好的说，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就不要觉得别人都是比我重要的，别人都是比我好的，我是那个不好的、弱小的、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开始是很聪明的，你是很聪明、很机灵的，只不过长时间以后呢，你老是帮服务别人，你目光都聚焦别人身上，你自己那部分就没成长起来。但成长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一个能给予的人，就不会只有讨好这种姿态了，就这种姿态会用的越来越少就会有自我、有他人、也有情境，就不会总没有自我了。所以第二是要一定要猛猛的增强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而且就是不断的跟自己喊话，就说其实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很好的，我不用就是别人说我不好我就不好所以讨好是来这么应用的
你说到这，其实刚才我就一直在想到一个词儿，叫什么配得感低。
对，是的，
是不是往往他们也都是配得感低的？
是的，就是因为他们属于那种我没有满足别人需求我就不好了别人说我这个不好我就不好了就这种他们是这类人所以这个就讨好的话就属于那个 多照顾照顾自己，照顾别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如果有讨好问题的小朋友，就朋友们就是那个在听，就是咱们的那个留可以留言，再继续问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就因为篇幅，就每一个部分大概讲这么多，但有具体的疑问说，哎，我这是不是讨好呀？我那是不是讨好呀？我这怎么敢那么改？然后我都会耐心给大家回复的。嗯，这第一类人哈。好，那第二类人，我们来讲一讲指责啊，因为他俩是一对儿。哎，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特别有洞察力的点，就叫做这个讨好的人吧，一般就会引来剥削者，就命令你的。控制你的啊，因为人看这好啊，这都听我的，对吧？那一般剥削者控制者哈，有可能会有指责姿态，但是指责姿态的人不一定是控制者和剥削者哈。
嗯，
就那属于比较恶劣的啊。咱们今天讲的这四种姿态都是中立的，没有什么恶善与恶，但是控制剥削一定是不好的。所以第二呢，就是指责姿态。你觉得指责姿态的人有什么特征？
特征，
就你说那个，
你
浮现那个
外貌特征，
对对对，他长什么样，他平时怎么说话？
你看，因为指责的这种，那他的嘴脸应该不是那么亲切。
长得是比较凶的，五官比较集中，长得比较凶，就是他不说话的时候，尤其是有一种气势、气场，比较凶的。你就看他五官哈，就是集中一点，比较凶，就是自带一些气场的这种人，就是长得指责。因为你想，这个人，你看指责的人，咱们一般指的时候是不是就皱成一团，这五官就挤成一团？
对，因为
对吧，他时间久了，他是不是就揪着那种？
是，你想指责的那个场景，那一个人你要指责别人的时候，他的那个面相肯定是
对紧张的、紧绷的，对吧？你想他身体是不是也紧绷的？所以指责的人久了以后，他有那种慢性身体僵硬的感觉，所以他身体也是比较紧张的。你感觉这个人很紧绷，有气势，有气场，长得比较凶。那指责的人说话一般都怎么说？比如讨好都说好好好，对对对。哎，这个很好想，中国家长打压这个很明显，
就是这种什么什么这点事儿都办不好，什么这干什么吃的，什么类似这种，这怎么回事？
对对对，是不是一想到家长就感觉贼能代入啊？就所谓打压类的家长是吧？指责类的家长就是都是你的错，这都干不好，你凭什么这样啊？就很凶的那种哈，就直接说，就指责的人呢，他是特别喜欢把这个事儿呢归到别人身上，这是第一啊，就都是你的错，不是他自己的错。这是他第一个，你猜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能说指责人都是坏人，对不对？
那就是撇清责任呗。
啊，
我觉得就是
甩
锅之类的。
撇清责任啊，是诡辩，是坏人，他不一定是以指责的形式哈。
啊，甩锅，那我想的那可能还是自我保护呗，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吧？
对，就是指责的人呢，是为了避免露出自己脆弱。所以去说这是你的错。他其实本来想说的是。啊，我是有点受伤的，但这个人呢，他跟讨好人正好相反。讨好的人没事呢，就是我受伤了，我委屈了，我弱了，你快来这保护保护我，照照我。但指责的人说不出来，指责的人不允许自己给别人露出弱的那一面，所以他用指责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他其实情绪都是受伤、愤怒这些，但是他不能说啊，我受伤了，我委屈了，我愤怒，他只能说都是你的错，就是你不好，这事都是你干的。没有你根本不会这样，他就把这个情绪变成了这种指责的姿态，其实就是你知道，就本来有的时候就恼羞成怒这种感觉，他那个羞表达不了，他就只能用怒来表达，能理解吧？哈，其实他们是就是软弱，等于说是他们不能表现的一面啊，所以指责呢一般都出领导，贼能指责，对吧？是吧？就是领导必备的哈，就是大指责，就领导都是。很多都是那个领导就属于指责是很多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管理别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说是这个指责别人的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当上领导啊。所以第一个指责是这个不能表现的软弱，要强啊，都这个说别人啊。第二个呢，指责的人呢一般都非常的有决断力，所以我们一般分不清一个人是指责还是决断，因为他非常相关，决断力很强啊，就他没想那么多。第三个呢，一般指责的人呢特别会对问题特别敏感，就我们说的挑剔。
对，
哎，特别挑剔，就是他说哎，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个也是问题，那个有问题，所以你看这类人他很擅长解决问题，所以指责的人执行力很强，很能干的，因为他看到问题就得消灭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很强的。他看问题也比较准，也比较犀利。你看你问讨好的人，你说有没有问题，他说都行，对吧？所以指责的人发现问题特别厉害啊，对问题敏感。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他人情境，对不对？
嗯，
指责的人呢啊，就是没有他人啊，我才不管你的感受呢、
啊、嗯，
我就得骂你，我就得说你、
嗯、
他呢就只有我和情境。比如说你这工作怎么这么晚才交啊，啊你怎么学习，父母说你怎么学习都学不好啊，他没有考虑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学不好习，而就单独的指责你为啥学习不好，对吧？就中国父母指责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指责这种人时间久了，你觉得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就个人成长会变成什么样
啊？你变成领导吗？你们
个人成长，嗯，个人成长，
那我实际上我觉得从感情来说就变成讨厌的人，令人讨厌的人。那谁愿跟这种、
哦、对
啊指责型的人在一块儿、
哎、你说的好，对、
嗯、
就是他会把关系主动推远，
嗯，
是吧？就你说令人讨厌、
嗯、
就是他哪有关系他就变成孤独鬼，指责的人很容易变成孤独鬼，
嗯，
孤独怪，因为他把人都推远了呀，谁愿跟他相处，印象中全是刺儿扎上来了，是吧？但他自己呢会怎么样？就他明明其实他不是坏，对吧？他是不能表现无力，所以就说这个有错啊。
他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嗯，
自己是觉得全是世界的错。
他自己嗯，也不是，他其实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嗯、
他只是、
啊、知道自己的问题、嗯，
对，他只是喜欢用这种模式啊，他就会，所以指责的人哈，为什么说讨论跟指责是一对？因为指责久了，他也会自我惩罚和自我放逐，就是你能不能明白，咱们有时候也指责别人，指责完你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愧疚？是不是有良心的？说实话，
啊，
会不会？你会不会？
你当然你要这样说是，但是我怀疑他们这种人会内疚吗？
会他，我现在说的就是咱们这种工作在今天讲的没有善恶
啊，
就是他习惯的、啊、因为他不能做到一致性表达，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嗯，
明白吧？就是他没有善恶的区别，就你说的那个是叫恶的指责人，咱们今天没有加善恶，就是他是这种应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哈，就指责啊就会愧疚，所以他也正常人，他指责也愧疚，他愧疚久了他是不是就开始自我惩罚了，就是他也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哦、
是吧？他就会放逐，然后会觉得啊孤独，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说这个啊为什么不能哭，为什么就是没都远离我啊，为什么没人帮帮我，我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为什么他们不发现问题，就我一个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呀、啊、然后他们还说我脾气差，还说我脾气大，这明明就是我发现问题我就要解决，对吧？所以他们就是会变得就是关系呢，就是会把这个人呢这个推开啊。你猜猜这样的人就是在什么家庭中长大的呢？
什么家庭？根据刚才你说的理论，我想说也是遗传，后来又想不对、
嗯、对，都有、这个、
如果父母指责的话，他是那他应该是被指责，那
他
有可能
会学会的、嗯
啊、他也会学会，
是的是的
啊，
因为你想，如果你父母都是老好人，你会不会学会指责？很难啊，你没见过。
是，我想的是，哎，父母老指责的是你，那你老被指责，那你可能就会变成那种，自闭讨好的或什么的、
对，有可能会讨好，但也有可能会变成指责，得看你是就是你父母是怎么个搭配组合，然后
啊，对，我刚想的就是一个是讨好，一个是指责，那这样他可能就会
都学会了，
嗯，
对对对，但是有可能你主要学会的是其中一种，因为那种最管用，你学会的最终是最管用的那种，
嗯、
对吧、
嗯？
当然有遗传和成长经历，
嗯、
但是这一部分人啊，往往都是就是家里特别要求秩序和安静，就秩序性特别强，
哦、
所以他在对这个事儿这么挑，
啊、嗯，
挑。因为他这个会给他们造成一种自主独立的感觉，所以指责的人可能从小就独立了，就没什么管。你看讨好吧，就是过度保护，就好多人爱你，
嗯嗯嗯，
但指责的人从小就没什么管，所以他们唰就出去乘风破浪去了，然后就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就是指责的人呢，平时是还是很善良的，就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会周期性的爆发一些脾气，
嗯，
尤其是在压力情境下，然后特别善于找错误。所以你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平时不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你只会在压力下指责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是这种姿态而已，也就是说你不会做到那种就是表达自己无力受伤的这种沟通，你只能通过攻击的方式来隔离自己这种无力的感受，对吧？无能狂怒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什么是无能狂怒？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一个人他不能觉得自己无能，是吧？我要是能觉得自己无能，我就不用狂怒了，我就直接跟对方讲我无能啊，是吧？但是因为我不能承认我无能，所以我就得狂怒啊。所以指责的人要改的话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得清晰的能够知道 哎，这个世界呢不是都围着你转的，而且呢就是你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其实指责的人特别需要去关注他人，因为他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和他错，
嗯，
但是要考虑他人的感受，不是说这个事儿对错，而是他人不能被你这么说呀，就是他就做错了也不能被你指责成这样，对不对？所以指责人 学会的是，第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然后第二呢是你可以适当的接受自己的无力，哎，不能老是把自己逼成一个强者，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指责的方式来应对，你就可以直接表达嘛，就是我现在无力，我现在羞耻，我现在悲伤，你就不用说你错了，你凭什么让我这样，你看我今天都是因为你，对吧？就是换一种应对姿态来这个来应对。指责这个哈，严重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们刚才说讨好的人容易变成抑郁，对吧？
嗯，
自杀抑郁，人没了啊，就都憋没了，压抑没了。
嗯，
指责的人呢，
指责的人，因为你刚才说这是中性的，他是指责性沟通，他指责完也会内疚。
嗯，
内疚内疚内疚也会受内伤吧。
啊，你把它往好想，对，就是自我放逐是一种吧，对吧？就这人就开始喝酒啊，
嗯，
这都很正常哈。
嗯，
但是呢他严重的话他还是这样，他就是最严重那这一块就有可能会变成偏执，是不是偏执？
哦，
偏执狂。
嗯
啊，
嗯，
你发没发现有很多世界级的互联网的那种什么乔布斯都有点这个现象？
是，
就是你看他是把那个比如苹果什么很多东西做得很完美，但你说他偏执不？
嗯嗯，
偏执吗？
是不是
乔布斯指责起来特厉害啊？特斯拉你说那个马斯克偏执吗？巨偏执，对吧？啊，这个车我要求多完美，多长时间你必须上线。
嗯，
你看他们是不是长了以后都有点偏执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干好。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往外完全归因，就变成杀人犯就干脆把问题灭了嘛，就完全不反思的人啊，就灭了。所以指责的人其实内在是非常需要别人帮他的，但他又不能说，又不能表现自己软弱，他其实是渴求帮助的。所以你说咱们面对指责的人，你看虽然咱们不愿意相处哈，得跑，但你说咱们面对指责人怎么跟他相处啊？因为他平时也好好的，他只是偶尔爆发嘛。
那就指出问真正的问题所在呗。
那他听不了呀，他觉得是你的问题，
听不了
啊，你就跟他干上了。
哦，那。
啊，反而就是不能跟他硬刚，对吧？
哦，
啊，不能硬刚，就是你得去关心关怀他一下。虽然讨好也讨好是需要鼓励啊、关心、认可啊、求这个啊，但是过度的关心、鼓励、认可呢，会让讨好也比较难成长吧。但指责是这个，你真的不能对着干啊。指责的人，你要软化他，就让他那个柔软的一面浮上来，对吧？你看到一个强的领导上来骂你两句，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吗？他肯定觉得太有道理啊，对吧？你得软化，你得听一下子，就是说，哎，哦，我知道对这个东西是我做的不好，然后你再软化软化他，他慢慢就意识到他话说重了，他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啊，
对不对？就一个脾气大的人，咱们得想办法软化他，而不是跟他讲道理或跟他吵，反正你也吵不过啊，因为他指责类的，他吵架很强的，你也吵不过，所以你软化他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哎，是吧？就处理坏脾气这一类的啊，所以软化的比较好一点。OK， 好，那我们讲第三个啊。第三个我觉得我觉得是你，因为我觉得前两个你觉得是不是不像？
我一开始以为我有点像讨好。
嗯，现在觉得你不是吧？
嗯
嗯，你觉得不是吧？反正你肯定不是指责，你是不是很少攻击他人指责别人？
好像是。
好像是
啊。
不确定。你经常指责吗？
因为你看像我自己，我首先想的是讨好，就说明其实那应该确实是
跟指责不太相关哈。
嗯，
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指责讨好是一对儿，你看讨好的人他其实是嘴上不能指责别人，但内心都觉得嗯别人对我不好，
哦，
啊，他是内在指责，
哦，
但是呢指责的人正好相反，很多指责的人是外面说都是你的错，说完了以后哎呀其实是我说中了，
哦
啊，所以他俩你看是不是挺像夫妻的，挺像一对的啊？
嗯，
一个顺的，一个骂的，一个什么的啊？但是就是得调整，他俩就挺互补的。但是你要太极端不行，太极端就是一个逃嘛，就是这破裂了哈，啊。但是他们俩是一组哈，啊
嗯。
然后第三类，你看，我觉得是比较像你的啊。第三类叫超理智，
我竟然是超理智，
你觉得是不是？哎，你知道，
可能我对于这几类
的
理解不太到位，
猜猜我怎么判断的？因为超理智经常跟什么分不清，你知道？因为我说讨好与善良我们会混淆，
嗯，
然后指责与决断力我们看不出来，
嗯，
超理智和客观分不出来。我们老说哦，这个人好客观
啊，我客观吗？
你，哦，蛮客观的，你是不是不是很主观？就是你是喜欢聊事儿的，我们看事实讲道理那一类的。
你要这么说，
哎，你要这么说，
我总是对你要这么说，我总是觉得你虽然说这四个没有好坏啊，
嗯，没有好坏，
但你说这个，我总觉得是好的，我觉得
啊，你看你就是
不
是你认可你自己、
嗯、
啊，你认可你自己哈？你看我就属于那种不喜欢超理智的，戳不戳你、
嗯？
就是我是对，因为我自己是指责。然后你看，我就可以一下就说出我不喜欢你这超理智，对吧？你看要讨好人就说不出这些话来。我自己就是对我觉得讨好和超理智，我就是我不是特别的，就不像你说这么认可。虽然你看你听上去你就觉得、
嗯、
啊，客观多好呀，客观中立，讲事实讲道理。
嗯。
但你有想过，他这个不叫理智，叫超理智。
嗯。
所以说，在刚才我们画那个脑中那个饼状图，就是我他人情境这一块儿，我他人都没有，他只有情境。
嗯。
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我只聊事儿没有人，
而且我想到了具体的场景，
比如说
就其他人说，就是有一个这种特别典型的场景，就是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或者别人跟你抱怨领导抱怨某件事儿、
嗯、
你就真的就只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解决什么事，
对
你没有注意到这时候你需要解决是他的情绪、
就是
嗯、
对，你也不想他的感受，你也忘了自己是要干啥的，就是掰扯事儿啊。他里面就讲说这个就超理智的人经常会关注数据事实还有逻辑水平，
嗯，
就你这个事儿怎么没逻辑啊，你这个咱们数据看一下子啊。所以你看有些那个就是我这次看那小米的发布会，哎，我自己个人我是觉得有点一般，就是啊、
嗯、
我以前没看过，但我这次觉得一般，可能以前挺好的，
嗯 嗯
哎，就罗了一堆那个数据，然后呢、嗯、然后那个这个我对象就说，哎呀真好呀，小米好用心啊，怎么怎么地。然后我想说这普通人看不懂，就是你都聊那行内话，
对对对对，
是吧？就是、
啊、这个就光给那种所谓的发烧友看，是
啊，是吧？你说我一个人我都看不明白，你整这有啥用啊？
就尤其是对于有好多人来说，那你做的好看就行了，别整那些没用的。我觉得
是对，就是对你说的态度，就是我们就看个感官、
嗯嗯，
然后你告诉我这车哪儿好、
嗯，
你就别跟我说你研发多长时间小时，你他太、
嗯、
而且尤其太多的时候、
嗯，
所以就很多人你会发现，你跟很多人你发现这个人啊，就挺像机器的。就是他都是活在道理之中，就是跟你说话，你看跟你这种人，你觉得像跟你这种客观讲事实摆道理的人，你敢怎么跟你相处？你是不是最怕胡搅蛮缠没有道理的人？
嗯，对，
怕不怕？
哎，对，而且我总跟他们那个讨论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剧本杀这个东西
啊，
我是超级看不上这个
玩意儿，我完全玩不了，因为我觉得那十分，就是我觉得那下午就是忙半天，我不知道玩了啥。
我是觉得，因为往超理性这方面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因为我就很客观，我就觉得那他写的剧情吧，
太水了，
太傻叉了，
而且那个
根本
那个语言
一点都没有逻辑。
对，而那语言也很幼稚，就很初中水平。
对对对，
我也读不了那个，我就感觉那其实就是社交的吧。
嗯、
我要在里面，比如不交几个朋友，我就下午白费了，我也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特别，就是你看电影是不是也这样啊？还是 bug 一堆？
看电影得是看哪类的
啊、
嗯？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那什么所谓的什么高智商什么什么这种、
嗯、犯罪啊
啊，对,
对, 对, 对，
而且豆瓣上有那些推荐，
啊是啊是啊、
哎，按推荐看完以后，我就好多就看完，我一边看我就一边骂街，就这能叫高智商？
啊、
这这么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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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么扯，这东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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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说那个超理智的人哈，特别好交往。就你看到一个人超理智，
嗯、
他的我先说他的外貌，刚才忘说了啊，就是头大。因为想得多、
哎、我头很大吗？
就是像跟身体比起来，就跟一般人比起来，就是你明白吧，就是因为超理智人他想得多、
嗯、
他每天都在想事实、
嗯、
道理、数据分析、逻辑、
嗯、
那你说这人是不是大脑练的还比较强大一点、
嗯、我脑门确实大，但是
脑整个脑部啊整个脑部所以长得这个比较大。然后呢超理智的人容易表情不是很多，因为你想他特别理性吧，他就不是那种表情乱飞。
哎，这个确实，这个别的不好说哈，反正我、
嗯，
拍照的时候是真的是
不愿意有表情吧哈。
我其实我知道拍照的时候应该弄点表情，是不是？但是我对
僵化僵化，
嗯，
对，
嗯、
超理智人一般给人一种沉默稳定的感觉，无论男女，就女生也有那种就超理智，你就感觉这人啊很淡定啊，没什么表情，
嗯
啊，因为他没那么多感受情绪。有时候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没那么多感受情绪？你会觉得那些东西没什么用。还不如分析分析好玩，就分析都让你觉得更好，这个感受这个琢磨琢磨你觉得怪费劲的也没啥用。有这种吗？
嗯，有些时候会这样。
嗯，而且你跟人聊天的时候、
嗯、
你会不会追求那种就正确的意见，智慧的高见这种？
我平时你看我就如果是休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爱看什么
啊，
我休闲的时候爱看的就是爱看这类的
认知类的，对吧、
对、
脑爆类的。
对对，
就是跟超理智的人相处你就跟他讲道理、
嗯、
哎，你别跟他聊感受，你说啊，我伤心了，胖虎。
嗯， 嗯，
你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伤心，对吧？
对对对对，肯定
对，
很自然。
你肯定不会说啊我抱抱你哄你，肯定不会这样，
是是，
对吧？然后我说
是是
啊，我被那个领导批评，你肯定会说，哎，你这个是怎么被领导批评的啊？领导为什么批评？你会给我分析一大通，
嗯
啊，对吧？因为你想跟我讲一个正确的道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也讲了一个正确的道理，就觉得哎挺对的，你也很高兴。但假如我就是听不进去你说话，我说啊，我就是伤心，我就是什么的，你就觉得我胡搅蛮缠了吧？是吧？就有点，
对，我会觉得摸不着头脑啊，
摸不着头脑。
所以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对对对，所以跟超理智的人相处呢，就是不要老跟他聊这感受的事儿，你就聊有道理的事情，因为你们就爱听道理，
嗯
啊，咱们就道理PK 道理啊，谁道理强就听谁。超理智人其实也挺好相处的，不咋攻击别人，
嗯，
他就是听啊，谁更有智慧啊，咱们就跟有智慧人走就行了，专家啊。就行了，别自己下那个搞那个感受，根据直觉什么那玩意儿也不准，是吧？
是、
啊。但超理智的人呢，时间久了，你觉得你们会变得怎么样？老这么理性啊？
理性可能
而且还被理性绑架，
那就
阉割情绪，
那也有点像机器人啊，缺乏情感。
对，其实会容易变成强迫症，就特别会想说、
啊、
这事儿我做的周不周全呀？
啊，
这事儿我做的完不完美呀？就很多工作狂啊，就是超理智都没有生活的，能理解强迫吧？
嗯，
就老说这事儿啊，这事儿没有人，哪有自己呀、啊？没有自己，
嗯，
这事儿做好不好？然后，而且超理智的人哈，嗯，理性的人其实不太愿意跟人接触，愿意跟事儿打交道，所以特别严重的人会有一种社会退缩，能理解吧？就有点远离社会了啊。
嗯，
理解哈，就跟人相处时候累嘛，老得琢磨别人感受，
啊、对对对对对，
还不如做事儿呢、啊。
嗯，
所以超理智是这样。那超理智，你觉得哈？你看你是不是属于比较像这类的？你觉得比如如果你要自我完善的话，你觉得你有什么方向吗？
那就跟超感性的人多接触
了多吸吸那个血，吸吸能量对，是，就是第一个你说的很对，要感受唤醒，就是你还要培养自己的感受，因为你们是只有情境嘛，只有事儿，你们得培养哎，我现在什么感受啊，他人什么感受啊，这样你才能用感受跟感受对接，心与心的连接，而不是说只有头脑跟头脑的连接，你们要开发的是心与心、情绪与情绪的连接，所以你们才要多感受唤醒，别就除了那些你刚才说认知类的书籍，多看一些精神的、心灵的、文学、电影，多接触一些，了解一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怎么互动的，因为咱们人呢不是一堆道理和一堆道理的碰撞，是两个人的碰撞，能明白吧哈、
嗯、
这就是超理智啊。那么这个咱们讲这个就是这种家庭也很好描绘，因为一般就是家长疯狂讲道理，就是咱们家里就是谁对谁错吧，就整天论对错，没有人，就不太讲人，就这家长就是行为上贼能付出，咔咔咔对孩子好，但是不太看孩子感受，自己也没有
啊。或者我想到的是不是理工科的都容易
啊，那你要追溯为什么有些人选了理工科呢、
啊、
是吧，
哦
啊，但你说理工科的人里面他是不是也有指责，
嗯，有
有不有，他可能不是都超理智，
嗯，
对吧，那你说理工科人有没有讨好，
有，
哎不像，不就是不全是，对吧，所以就是说不是说理工科就都是超理智，
嗯，
对吧，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可以说超理智的人学技术有可能是学的比较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比较技术是什么，是客观的东西，对吧，对客观的道理掌握得很好、
嗯嗯、
这玩意儿飘忽不定就有点掌握不好了，对吧，是这种。然后最后一种呢是你跟你的这个爱好息息相关的，叫打岔，也叫搞笑也叫滑稽，
嗯，
但主要叫打岔。
对，我听起来这个就是有点像故意的，有人
嗯是故意的，有的时候他习惯了，你知道人的故意有的时候是习惯的无意吗，
哦、
嗯、就是你分不清有意和无意的时候，你发现它就是自动化，但自动化最早肯定是故意的，只是咱们习惯了嘛。你说你用右手吃做左撇子改成右手吃饭，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后来你分不清那是有意无意的吧？能明白吧？
嗯，
就是打岔为什么这个跟你相关呢？因为我们老师让人讲，真的明确讲的哈，你可以回去感觉感觉。他说脱口秀演员大多数都是打岔，因为幽默搞笑是打岔的升华。
嗯，
啊，就是你看脱口秀演员有什么特质？就是看到一个痛苦呢，他就给他变成一个笑话，是不是岔出去了，就是没办法在这痛苦待，必须把这个痛苦变成一个笑话
啊，对，这行业内叫什么，那个消解那个负面情绪
啊、
嗯、
但是他消解负面情绪的东西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嗯、
你看指责就是你的错，消解完了吧，
嗯，
然后讨好是我的错，消解完了吧，然后超理智是 这个事儿可能有我错的一部分啊，就是有对有错啊，消解完了吧。打岔呢，这事儿有意思，这事儿痛苦有意思。所以你看我严重讲一讲，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讲脱口秀的人很容易好像分裂出一个世界来？
这个还我真没走进过他们的内心世界。
不是、
这个、
他讲脱口秀的时候、
啊、
你有没有觉得他把他的世界换成了一个世界来讲
啊？是
啊，比如穷门什么的。
对
啊，比如这个穷的都得拿他开个玩笑。
嗯嗯嗯
啊，自己生病了什么都得开个玩笑。
嗯
啊，所以就我先把这个比较难受的话说在前面。打岔的人极端是精神分裂啊，
啊
像吗？就长久分裂了一个理想的能待的世界、
嗯、
然后不在现实世界待，来防御现实世界的可怕。哎，所以打岔跟超理智是一对儿。因为超理智呢是我刚才说的沉默稳定，打岔的人就是静不下来，一刻也静不下来，就永远在动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就是身体呢必须移动，他的姿态和动作呢经常是不合时宜，多动或者是毫无目的的，你不知道他动啥。那因为他就是其实一个多动人就是想告诉你，我在这个环境下我待不住，哎，我待不住，因为我又走不了，哎，所以我就动，咔咔咔咔开始动。然后说话也是特别喜欢在你这个话题上岔开，哎，就不跟你好好往下说，你一说一个他就扯别的，你一说就扯别的，哎，他就特别喜欢将别人的注意力岔开，而且他们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就很难专心专注啊。所以打岔这类人呢，他们是没有我也没有他人，没有情境，就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看似躯壳身体在场，但是灵魂早就不在了。所以你看咱们平时有的时候小时候说你别打岔是吧，说一些人，其实他们是因为这个都不知道岔哪儿去了。所以你看咱们有时候办活动，有一些人好像在，有些人好像不在，哎，魂飞酒外，这种人就是打岔。能理解这种人吗？啊，
因为我都已经有形象了。
怎么个形象？
因为你刚刚又说这个多动对吧，又说那个脱口秀演员、
嗯、
那不就是童漠南老师吗、
嗯嗯、哦，真的吗？但是他是躁狂是不是，我记得
不是不是，他是那个 ADHD
啊，但是好像很多 ADHD 啊、
嗯、
就注意力缺失是吧。
而且对，他又是脱口秀演员，就刚跟你说我说这不就是他
啊、嗯、很多人是有这个形象的哈、
嗯、
就好像很多人是 ADHD。
嗯，
OK， 好，就是那我们打岔的这个就是解决起来，我先说哈，这四种姿态里面讨好跟打岔成长的会比较艰难和缓慢一点啊。因为慢慢培养自我，你看自我，人家一般人自我从两三岁就开始形成了，他都活了很长时间了他都没形成自我，他重新养育别有点难。打岔是我他人情境都没有，他得先有我，还得有他人，还得有情境，这三个都得处理，所以这是比较难的哈。但是这个打岔呢就是要回到现实啊，就打岔的人是一定要回到现实，说哎，看看现实，我是谁呀，对方是谁呀，情境是什么呀，别老在自己那个白日梦的世界里待着。所以你看有的人你觉得他搞笑，你会发现，但是你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其实对现实生活是接受无能的，就是他老是在他那个理想世界中活着，其实他就是打大型的打岔是吧，他一直在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幻想的世界活着，久而久之的坏处就是容易这个得精神分裂啊，这挺可怕的啊。哎，那我们把这个超理智和打岔一起做亲密关系一起说一说。哎，你说超理智的人在亲密关系里边你说他什么样，就找你比如你找一个特能讲道理的女生，
嗯
嗯，就你跟他说他只聊事儿，他给你讲一堆道理，
那这样也其实也挺没情趣挺没意思的。
你突然就有一种呆板感是不是，无聊感啊，无人感，就有点机器人是吧。那打岔呢，比如你一跟他说话，他说哎我明天吃什么呀，你说
我觉得那也太费劲了这个沟通起来
啊。你看这个是吧，就是你看这亲密关系这问题就很大，所以打岔人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感觉这人老想把他抓回来摁那儿，
嗯，
因为他老是不知道在哪儿是吧，就有点不靠谱是吧，啊就这种感觉啊。那我们最后来讲一讲这个就是怎么整合，就是第五种沟通姿态了。第五种整合就是叫一致性沟通，就是这四种沟通姿态呢都是我们惯用的啊，就日常中惯用或应激下惯用的一种姿态。但是最好呢我们最后做到一个一致性沟通，就是咱们不要没事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别让他们就成为我们的一种模式，让他们平均分一点，或者咱们尽量用一致性沟通来解决啊。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啊什么是一致性啊，我们就讲说这个讨好里面是隐藏着关怀的种子对吧，其实你就是想关怀他人嘛，你不是想讨好他人，你不是想关心别人吗，你就好好跟对方说我想关心你， 而不是说啊，我答应你，应和你，对吧？那个指责里面隐藏着决断的种子啊，你就用在你的决断上，
嗯，
你别用在人上，老去骂别人啊，
嗯。
那超理智呢，是有才智的种子啊，胖虎老师啊，有大才啊，大才。
哎呀，
对，就是你把你这个讲道理啊，你这个事儿用在你做事智慧上，你别老跟人去较这个劲，明白吧？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道理，你较不了啊。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理，对吧？
嗯，
这么说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真理，
嗯，
啊啊。然后呢？打岔呢是有创造和变通的种子，你看脱口秀演员灵不灵啊，
嗯，
哎，这创造性特别强，所以他们应该去创造变通去，而不是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了哈。所以我们就是先知道他们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好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什么是一致性沟通。一致性沟通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来讲，就是不一致是什么呢？不一致就叫做你的言语和你的情感指向两个方向。我们经常这样，就是我们嘴上说的话跟我们情感根本就不一样。
对，对对对，太经常了，
是不是太经常，
嗯，
结果我们就发现，哎呀，我们内耗啊，我们不想这么说，我们不想这么干，这叫不一致。你看指责的不一致是，哎，我现在很无力，结果他说都是你的错，是吧？这不一致，他应该说的是我很无力嘛，因为他的言语和他的情感是不是不一样。
嗯，
指责的人是其实是很脆弱的，他却用攻击的方式掩饰自己的脆弱，对吧？所以人的这个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就会出现不一致沟通。有的时候你的言语指向一个方向，情感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对吧？讨好的人是明明他说不去了不去了啊，我不想干这个不想干这事，他嘴上说的是干干，可以可以，你说这长时间心理是不是出问题？
嗯，
紊乱吧，混乱吧啊。那超理智呢，就有的时候呢他是需要，就比如说啊，可能就是咱们那个互相这个关心一下，但是因为你们只能用道理去关心，对吧？所以就变成争论对错去了。
嗯，
其实你们本来呢也不是说为了争论对错，这只是你们一个应对模式嘛，策略。因为我通过讲道理呢，可以让我显得我这冷静稳定处理问题一点，但我实际上你们还是想通过讲道理让两个人达成共识，是吧？你跟你的伴侣或你喜欢的，你是不是希望跟他达成共识？你并不是想说用道理压他，是不是这意思？
嗯。
对吧？所以其实你们是应该，哎，在讲道理的时候补上一句类似那种，我跟你讲这个呢是希望咱们俩能达成共识啊，你也讲讲你的，我也讲讲我的，而不是说你看我是不是说的很对，你看你这个没道理，就变成争对错了。其实你心里是不是情感不是争对错，但你表现的好像想争对错，你怎么不讲道理啊，是吧？对吧？啊，那打岔呢，打岔也是，打岔是什么呢？明明他想表达的是哎，这个环境我觉得好无聊啊，这个现在这个压力我已经不耐受了。他应该是这么说，他说我现在聊这个话题我感觉我有点就是不舒服了，他应该直接表达，结果打岔就说，哎，我晚上吃什么，别聊这个话题了，这多没劲 啊，他这么说。其实他内心已经是很疲惫的，是吧？哎，好无聊，好多压力了，想走了，不想待了，哎，你们看看我吧，轮到我说了吧，该我说了吧。因为打岔就叫做啊，你可以不理我，我会表现你不理我，但你真不理我，你试试，我就给你岔走，呵呵呵，让你们注意到我啊，关注到我。所以他明明说的是啊，应该是哎，那个我该我说了啊，我也想聊一聊，但是呢，他却说去哪儿啊，吃哪儿啊，这话题不重要，别聊了，多烦人呢。你看他的言语跟他情感就不一致，这个人的言语跟情感不一致，你说长期以后，你说这个人，咱们就说这机能，你说这好使吗？就你自己开始会怀疑自己呀。就是我每天都说了什么呀，我每天又干了什么呀，我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我以一种我不想伤害别人的方式伤害了关系，对吧？我为什么要不能软弱去攻击别人，为什么我不能关怀别人反而要应和别人？你就会反思自己，就是我这些内耗真的是我真正的自己吗？其实所谓的内耗不就是不能真正做自己吗？我们内耗是不是就耗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所以他第五个一致性的沟通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都要真诚的坦诚的做自己，就你自己是什么情绪你就要表达什么情绪，你的言语要跟你的情感一致。这个其实听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难，对不对？
对，而且我现在都有点迷惑了，就这个东西，
嗯，
我说我做到那个心口一致就能做到心口一致，不，这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的？比如说这个环境下我们就不能说实话，
哎，你看他超理智对情境多熟，
嗯，
你看胖虎对超理智马上就掉入情境上，你看你对情境熟不熟？但是你看到你对人的忽视没有？ 很神奇吧？对情境熟的意思，你说，哎，这不得看环境吗？你看你对情境熟吧？所以超理智，我说只有情境，没有我和他人，像吗？为啥呢？因为你想的，你看啊，人，如果你是有意识的使用超理智，你还是超理智模式控制你吗？这不就是你的一部分吗？你可不可以理性讲道理啊？
那当然可以，
所以你可以理性，对不对？
嗯。
但是你要不要什么事儿你都过于理性啊？超理智啊，它不是理性。你看到你说的了吗？就是你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只分事儿，人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吧？你感觉你看到吗？人好像是被情境左右。你看到刚才那个透露出来那个缝隙，人不是受情境左右的吗？你是这个意思吧？
啊，对，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身不由己，所以才会心口不一。
人是由我、他人和情境左右的。就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此时怎么说，怎么选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讨好的人，那么你就多关怀关怀他，鼓励一下他，是不是？这个人还不一样呢？你看到在不同情境中还有不同的人吗？啊，所以你偶尔你面对一个人你讨好一下子，你面对一个人理智一下子，你面对一个人指责一下打岔一下，是不是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你只有这一种模式叫不一致。那你比如你就一种模式，你是不是大多数都是不一致的？
啊，对对，按照刚才你说那个确实是，
对吧？你就没法灵活运用自己，那不是就是四种模式吗？但是我们说每个人他基本上都只有一种，而这种会放大你对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影响。
嗯，
这个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一点？
嗯
啊，所以就是我们要就是一致性沟通哈，就是我们要内外一致，心口如一。首先你要就是能够认识到，就是你是可以自由的表达感受想法的，而不是表达那些你应该表达的。你要自由的感受你所感受到的，而不是感受那些你应该感受的。啊，你要自由的要求你想要的，而不是永远等待许可。讨好的是不是？你要自由的代表自己去冒险，而不是仅仅选择安全和不捣乱。所以就是我们要，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先识别自己是什么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跟言语匹配上，其实就能做到一致性。
嗯，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我想到都是那以后该指责的时候就指责？
对、啊，
我为什么只想到这种情绪呢？
哎、你说对。对，你看你现在已经进步了，就说明你以前没怎么指责过、
嗯、
你看到你指责这个方面就增强了吗？你以前想指责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都讲道理了？
不是，或者是讨好了
啊，是不是
忍气吞声之类的、
哎、对对
对,
对，你说的非常对。当你能指责的时候你就能指责，你这不就是一致吗？
嗯，
但是你本来想指责，你本来想干嘛以前？
但是为什么能指责和没指责呢？是因为可能指责了以后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就是不好的后果。
嗯，
不是因为惧怕这个后果所以才那个什么。
哎，就是你指责的时候，这是你的投射。为什么你觉得指责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讨好不会呢？
嗯，
哎，是不是？
咱们说个具体的，
这个、
又说到情境了。哦，分人
是不是分人？
啊，
得分我、他人、情境，是不是？
嗯，
你看，这是你的，你觉得讨好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讨好一个人，他会更加指责你，绝对是更严重的后果。
嗯。嗯，
对吧？一个人攻击你了，你是不是应该指责回去？就是你不许这么说我，你这时候才保护自己，你才一致，你真生气了，对吧？
嗯，
你不能侵犯我的边界，你这时候讨好他，是不是更严重的后果？实际想想，
那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还是就咱就比如说每个几乎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场景，就是领导给分配或者布置任务什么之类的。
嗯嗯。
其实你不太想做这个东西，或者是说
你要看你领导什么人，这就这么简单
啊、
嗯。就我们今天就看你这领导是哪种人。
我觉得对对，如果说
指责的人，你就听、
嗯、
顺从多一点呗。
啊、
嗯、啊、嗯，别跟他杠。你要是领导超理智的，讲道理说，领导这个事情我是因为什么完不成，我现在需要哪些资源，您看您再能不能给我几年时间，我能达成一个什么好的效果
啊。对，这一下子就说得通了。
对
对
对
对，是是是，
对
是是。
然后你那个领导要是说那种中不溜的、
嗯、
一看就不是大领导，老是看你们眼色说、
嗯、
哎，那你觉得这个行吗？就您老是等着你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就帮他拍板呗。
嗯，所以就
是吧，有的领导是不是有点不太能拍板啊？
就是知己，我先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沟通类型，然后还要知道对方。
对，
然后再看结合
情境。对，你说这个情境要是特别紧急的，和这个情境是日常生活情境，它是不是不一样啊？
嗯，不一样。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是我们一个惯有的习惯，就是 我们在我们这是我们东方文化哈，
嗯，
东方文化东亚文化就觉得指责攻击是不好的，
对对，
就觉得谦让谦逊最好。但是你没有发现咱们这国家就是包括咱们这社会有一种病叫压抑病吗？
嗯，
就这是不是活力低呀、啊？就是
都不是
跟活的跟退休一样的，
不是都在那个网上匿名社区爆发出来的？
对啊，
评论区。
所以你说这是好吗？谦虚谦让当然是美德，
嗯、
过度谦虚谦让这不是压抑自己吗？
嗯，
对吧？你看，如果是换在比如说美国或西方社会，哎，换了一国家，咱先不说好坏，但是美国他就说，哎 ，aggressive， 他是强调攻击性的。所以你要拼命绽放自我，你要竞争，你要抢夺，你才能在美国活下去。你发现它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你看，又像日本这种国家、
嗯，
更讲究这种什么礼貌。你看他们爆发起来厉不厉害？
对，
压抑的
是，
对吧？所以咱们看到好像是短期的这种冲突摩擦，但是却不知道，就是当时你恰如其分的表达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叫恰如其分？你心里有三分生气，你就表达三分生气。你不能说你心里有三分生气，你表达七分生气，那谁接得住啊？这叫过度使用，对吧？当你有什么你就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一般能感受到你不是为了指责他，对方反而能觉得，哦，这个事儿原来得罪你了，你是有边界有底线的，再重新回来商量，对吧？你完全可以指责对方说，你这样干活不对啊，然后他说，那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是为了我们解决问题，然后咱们再开始下面的聊天啊，都，你不是只有指责吗？对吧？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能没有指责呀。现在很多人像讨好的人、
嗯、
他是不会指责。
嗯。
对吧？超理的人是不太会打岔有可能是吧。
嗯。
能理解哈。
哎，你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到一个原先我自己就悟出来的一个、
嗯、
一种应对方式，我还把这个传授给我的那个朋友。
嗯。
就是和父母之间的沟通。
是的是的。
我那个。越来越发现跟父母就是没法讲道理，而我当时就给我
太对了
朋友支招，就是什么你跟他打岔插科打诨，你跟父母没法讲通道理的。
哦，那说明你父母不是那种完全控制的特别厉害的，要不你打岔他们应该很烦躁，如果他们是特别讲究秩序的话
啊。
你这个是怎么悟出来的呢？
就是碰壁以后就觉得你跟你的父母，他就尤其是现在我们我这代人跟父母之间，尤其是东亚，不可能做到什么所谓的平等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你就给他讲道理讲不通，因为或者说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家庭内部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什么之类的，我就想那以后遇到这个事儿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就是插科打诨把他这个对
哦。这个其实是有可能，如果是你，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在跟父母插科打诨，你在打岔的时候，其实父母也能看出来你在打岔，所以他们也就岔过去了。其实你们走向了一个双方打岔的关系，
嗯、
双方打岔的关系很像渐行渐远的关系。
哦，对，
也很像同床异梦的夫妻。
是有一个前提没说，那可能因为家庭中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是的，
啊，
嗯、
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观点不同什么之类，那这就没有必要变个输赢或者什么之类说服谁什么之类，也说服不了。我就说这种情况可能对，
嗯，
因为其实家庭大部分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嗯，我觉得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嗯，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作为孩子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分清责任就行。如果这是他的事、
嗯、
咱就别管。
嗯，
其实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特别最好的关系其实是那种你让他们对自己的事儿负责，咱们对自己的事儿负责，不要互相掺和，我觉得是最好的关系。相对来讲就是别老瞎管他们，然后其实给父母讲道理就是瞎管他们
啊。不，通常是这样，是父母还老想管我们、
啊、就是他想管你的时候嘛、
啊、
你就别让他管就行，但你不用给他讲，你给讲道理的时候你就是想给他传达一个，这个就是我的道理比你强，我得管你们，其实你是传达这么一个东西的
啊。对，你要这么说，对，
是、啊、
底层是这种，
你的
或者也不一定是说
父母争对错，就是这种。
对对对对对、
啊。但其实父母都不可能，因为父母觉得他是你爸妈，
对对对，
他就有面子，他也不能理
会、啊。对，就我刚说那个嘛、
啊。所以就父母就是那种，就是叫他说他的啊，我做我的。
嗯。
就是你知道，跟父母就是他们说他们的，咱们做咱们的。但是你怎么听他们说这个沟通，你可以根据他们是什么人去分辨。
嗯。
啊，但是你这个引起了我一个就格外的小思考，
嗯、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我们说现在咱们因为之前讲亲密关系嘛，
嗯，
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不管你谈恋爱还是进入婚姻，因为现在我发现哈，就是咱们这个对感情的这个耐受度啊，很容易觉得没意思，时间越来越短了。我看很多人谈恋爱谈几个月就没意思了，或者很容易进入平淡期， 然后或者有问题大家就想说太累了不想解决问题啊，明天再说吧啊。
嗯嗯，
其实这个就是对这个问题打岔。所以你们如果发现自己的感情跟对方哈，变得越来越淡，没什么话说，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就代表着你们双方的刚才那个四种沟通啊都没做到一致，而且有可能两个人都打岔了。
是，
嗯，
而且是不仅仅是一两次，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
比较长期的，
嗯，
啊，就变成实在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就都打岔吧，把这个问题岔过去，
嗯，
结果就造成身心分离，
嗯，
啊，就身体也不愿意亲近，心也分离了，就感觉就是这个家就变得没什么温度啊，就感觉感情没了，就是我们说不爱了，其实不爱了也不是一天的事儿啊，就是慢慢积累的积累着，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伤透了，不就不爱了吗？哎，所以咱们其实要及早解决问题啊，不要对这个婚姻啊、亲密关系、家庭的大的问题打岔，这个是很不好的。这个我后来我是这个你让我想起来这个思考，就是很多婚姻都是因为双方打岔渐行渐远的啊，尤其是你们容易渐行渐远的人得重点听这一部分。
嗯
啊，行，那咱们今天这萨提亚就可以聊到这块儿，然后咱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放一个小彩蛋了？
哦，对，有我们热心听众专门在留言区点菜提出问题让
点菜，
对，点菜我们这都叫点菜，
咱们刚才那个也都可以点菜，就比如说因为你看咱们这么短时间只能讲这么多，我是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萨提亚还有包括这四个沟通引起好奇，那肯定你会生活中你会发现，哎，我讨好有这个问题这个麻烦，我这超理智的亲密关系这么不顺，
对对对，
就可以留言，然后咱们就挨个回复，然后之后在各个节目里面都留下彩蛋来回复啊，我们是很重视这个听友的，啊，
是是，
嗯，
先回到之前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
嗯，
他是想问Chelsea 老师，亲密关系匹配的五个维度啥时候更新？
哦，对对对，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就今天简单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能做一期啊，就咱们就不浪费一期的时间了啊，其实就五个维度哈，第一个就是生理性喜欢
啊，这个经常听现在老听那网上说，
哦，对对对，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你没有激情，就是你看着就没有感觉，就不匹配，
嗯，
就人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嗯
啊，不是说帅或者是美，而是这个人生理上你有没有感觉，就有没有喜欢的感觉。
嗯，
我们一般的都对什么样的人生理性喜欢呢？就是你感觉你跟这个人让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给你一种美好的感觉，这种 feel。
嗯，
是吧？你很难说我看这个人我觉得不舒服难受我不喜欢。你不可能啊，所以没感觉就是没感觉。我现在很多人就老是问我说，老师我能不能跟我没有感觉的人相处，我说那相处啥呀，
嗯，
这东西不好培养。
是，或者这我总看一些影视剧里边说什么来电什么有 chemistry 有化学反应，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生理性喜欢是第一种，
嗯，
然后第二种呢叫我们叫认知，也叫那个三观价值观的匹配
啊。稍等，Charles 老师，这个它是什么由低到高还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由低到高是吧，
啊，
就是五个维度，
对，五个维度啊。第二个叫认知上的匹配，三观就是价值观，
嗯，
世界观人生观一致啊，差不多，
嗯，
就认知匹配为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两个人吧，他在智慧上认知上他不同频啊，
嗯，
说不到一起，
对，
他为什么是紧跟第二个，因为你看你这个人好看咱们就说，但是他傻，呵呵，说不好听一点啊，以前那个康永哥就问过那个就是就问过大 S 吧，还是啊，不过大 S 去世咱也不太好聊，但问过就比如女明星就说，
嗯，
哎，你们为什么总喜欢帅的呀，啊，你说你们不觉得有时候你跟帅哥去看电影，你发现这帅哥并不一定有脑子吗，就是他很帅，
嗯，
但他看不懂电影啊，
嗯，
咱们现在不是说影射啊，咱也不说所有帅哥看不懂电影，就是康永哥提出这个疑问说你这么注重帅有啥用啊，
嗯，
然后呢所以康永哥就是一个注重第二个上面的人，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只有好看的人但你心是不是跟他走不进，
嗯，
就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我一聊天聊不下去也喜欢不了多久吧，所以第二个就要认知接近，你比如说咱们大人很难喜欢小学生，就你差的太大是不是很难生活在一起，
嗯，
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考虑认知，尤其是三观是不是一致，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是一样的，你说有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看法是消极悲观都是坏人，然后你是那种特纯善的，你说这多不一致，这过不到一起去，啊，
嗯，
第二认知上，第三个呢叫感受一致，感受同频吧，不能叫一致，同频就是感受是，哎，我的这个共情能力和你的共情能力差不多，就别是我是那种特别冷漠的，你是贼拉敏感的，那我说哎我这么点事儿我就伤心了，你说什么 对吧？或者你说啊，这个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然后我说啊，为什么？坚强点儿。你说咱们是不是就过不到？所以我觉得共情能力一致匹配真挺重要的。
嗯，
啊，就是吧？你发没发现冷漠和这个贼关怀人真过不到？
是，哎，稍等，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必须得这五个维度全都匹配上才行，是吧？
不是，看你重视哪个维度。
啊，
然后但是你这个其他的你自己以你的这个分配就行，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这一百分你愿意给哪个打哪个分，但是你最好都匹配。
嗯啊，那当然
啊，但是你最重视那几个维度，你的分要高一点嘛，就这样。
嗯，
是吧？就你加起来看总分嘛，但你不能只丢失。现在你不能比如一个人不能说为啥五的，你不能只生理性喜欢你就要结婚，不合适吧？
嗯
啊，因为你差四个维度不匹配，你婚姻会出问题。然后你不能说只认知匹配就，你看你说认知匹配的人容不容易一个人冷漠一个人高敏感，还说都很聪明啊，但是我这没有共情能力多。
而且其实你刚说到这个认知匹配这方面，包括这个五大维度，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传统那什么门当户对。
嗯，门当户
对。我解释一下我怎么想到门当户对，就是比如说门当户对就是说他们的阶层相同，大概率他们的认知是相同
的，
对吧？
是的是的。
但为什么不一定能匹配，可能他们的比如说没有生理性喜欢，对，或者没有
生理性没选，
对
对
对,
对，
是吧？嗯，
确实。
嗯，
所以就是他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他又不能全面覆盖真理，就是因为有着同样家庭背景，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人，
嗯，
更容易认知一致。
嗯嗯
嗯，是对的。嗯，啊，但是他的其他维度不一致啊。所以第三个维度感受上，你比如说这个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的孩子，
嗯，
那有一个大学教授就是没有感受的，有一个大学教授家里就是感受很多很丰富的。
嗯嗯嗯，
因为比如说一个文学教授一个化学教授
是，嗯，
他差的就不一样。所以感受，但是很多人呢他会只在乎感受同频，就说啊，我谈恋爱就谈一个他跟我感受好啊，这就很容易吸引骗子。
嗯，
那骗子让你感受最好啊，花言巧语的，
对，
冷言善辩的，情感套路的，
是
这就不行。为啥？因为只有感受的同频，那这个人不好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千万不要因为只因为感受啊，这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但你说它重要吗？它重要，因为你说你俩啥都感受都不一样，这怎么聊天啊？也聊不到心里去。
嗯
啊
嗯，
然后呢，第四个叫依恋关系，这个咱们要回听啊，麻烦胖虎老师在 show notes 里面这个发一期链接，
嗯嗯，好好，
专门讲过依恋性关系的一期。
对，
就是这个里面就要记住一个核心原理哈，因为一共有三大依恋嘛啊，其中一个分两支。安全性依恋、焦虑性依恋和这个恐惧和回避性依恋。
嗯，
回避性依恋里面包括疏离型和恐惧型，就是很简单，就是焦虑和回避不能谈。就是你是个焦虑型依恋，就是特别怕被抛弃的，千万不要跟回避性依恋谈，因为回避性依恋最讨厌粘人。哎，就是一个你，比如你特别需要独立的，你可千万别找个粘人的，你这改不了，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粘人，有的人就喜欢回避人，他就这属性。
嗯
啊，这个在心理学叫亲近人与回避人。哎，就我天生就喜欢亲近人，我就到处就玩交朋友。有人说啊，我要安静，我要独立一个人。你说这样人怎么过呀？哎，是吧？就是所以这个依恋类型一定要知道啊。安全性依恋没有这个问题。就如果你是个安全依恋，就是你可以接受粘人，也可以接受独立的，那么你百搭。相，
嗯，
对来讲，
嗯，
对吧？因为你也可以依赖，你也可以独立啊。这个是第四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阴影，
阴影
啊，人格阴影匹配度。
什么意思？
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勾起你的创伤。
哦，
啊，就特别创你的，你得避开创伤体验。嗯，明白吧？比如说你从小，哎，你从小有没有什么创伤？你比如我吧，哈，
嗯，
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忽视我，这样我第一，所以我有点焦虑性依恋啊。但是我现在治好一点，就是回到安全性依恋了。但是我这创伤还有，就是别人呢，如果就是总是，记不住我说的话，我就很烦躁。因为我妈就不听不记，就是我妈从小就不听我说话，就我说话她也不听，她也不记。哎，我就特别烦有的人不听不记我说话，所以这种人呢，他也挺好的，但是我不能选，因为他勾起了我的创伤，我老生气。能明白这种感觉吧？
明白。
就这事儿，它不一定是很大的点，但我受不了。
嗯嗯嗯。
啊，就这种创伤类的，你有没有那种？
创伤勾起我的创伤，
对，咱们避开这类的，因为在创伤里面这人就废了，是吧？你像比如我老碰到这种人，那我就练废了，我这人老他老让我伤，老让我伤，老让我勾起来，那我这天天就暴怒不干别的了。
嗯，
对吧？你看有的人创伤是撒谎，然后有的人创伤是那个，就是有的人是特别这人叫秩序，他特别怕有的人破坏他的秩序。
哦，
那就特别受不了啊，嗯，因为他小时候对秩序要求太强了啊，嗯，他老被，或有的人特别需要自由，他特别不喜欢被强迫的， 就是他对那个强迫的耐受度很低，就是你让他干一点事儿，都觉得你别强迫我，别管我。他这一个老是控制他人，老勾起他创伤，他就受不了，就会容易陷入这种。嗯，你能想到这种吗？
我小时候的有什么创伤呢？
哦，所以活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还行，
啊、不除了小时候，还有情感经历上的也算，成长经历上也不一定是非得是小时候，
哦，那可能
从小到大这个所有经历里面的，
那可能就我感觉，我突然想着好像所有男性都怕的一个就是不忠诚的那种吧，就是那种。
那这个不算，
不算，
因为这个不是说你，除非你是比如说被不忠诚过，这就形成一个大创伤
啊、嗯，
这个属于人类普遍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是，
嗯，
其他的跟。这个我现在想不太到、
嗯、
因为我之前正好在这之前我聊过一些其他创伤，都是什么比如说当时那个考试啊学校那个给我留下很多心理阴影，但这跟这投射不到感情上吗？难道说我不想找个老师？也不是这种
啊。你考试有什么心理阴影啊？
就是应试教育到最后最重要那个高考什么没考出来嘛，然后一直是一个
啊，你这个是个单独创伤，这叫单一创伤事件、
嗯、
啊、
嗯。
你这个不太会重复发生，
不太会重复发生，
对对对，因为你这单一创伤嘛，啊、嗯，不是那种复合性的，不是那种抗压性
的。还有一些从小到大就是长辈们偏心吧，我是属于不被偏爱的那个、
啊、
这种事。
那我想知道，比如你找一个伴侣，他总是偏他父母的心，比如说你跟他结婚以后，
嗯，
他说我得向着我妈，我得向着我爸，然后或者说他向着朋友，你会不会抱？我想看到胖虎老师爆炸的一幕，怎么办？我这人很恶劣。
那其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的。
你别抱到这个程度了是吧？你不能接受是吧？就是他就像是他爸妈。
对，你想，如果一直是这类人，你肯定感觉不太会走向婚姻吧？
哦，
因为在之前就发现了是这种、
哦、
啊，咱俩是什么两口子，你怎么老向着外人，这肯定不行啊、
嗯、但是咱俩有可能就是属于创的比较厉害，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
嗯，
我就特别不喜欢那个就是向着别人的，我特受不了，因为我父母小时候就老向着别人，
嗯
我父母就属于那，你父母会不会那种、就是、你明明是别人不对也得向着别人、
对，是咱们那一代父母处理孩子或什么之间那个矛盾的一种方式，非常典型。我不仅仅从你，从我、
嗯、
我从我其他同龄人都听过，对，就是说、
嗯、明明是他们不对还得我
对对对，比如说别人家孩子干什么那个他做的不对，但是他得说哎呀对别那个什么别生气、
啊、
什么之类的，
特烦
是
不
是？
是
是，对对。
所以我长大我就觉得就是我是需要那种就是讲义气的那种、
嗯、
啊，就我对朋友就比较讲义气、
嗯、
我不喜欢就是把我朋友推出去的那种、
嗯、
然后我对这个也很在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我特别不喜欢比如说伴侣向着爸妈了、
嗯、
哎，或者是向着朋友，就很多人就是这样，有朋友没太太或没老公，
嗯
啊，我反正特别不能接受，我觉得家人是最重要的。
对，
你也是类吧，其实这就是一个，这真是一个创伤、
嗯、
就不被偏爱，这个就是一个创伤，就区分对待，
对、
就是、
而且
非
常明显、
哎、非常特别不舒服，就是你区分，我看别人区分对待我都不舒服，你会不会？就我看别人区分对待我都难受。
哎，你还怎么真的，因为现在我的有一些家里边，我这同辈的亲戚也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嗯、
不止一个、
嗯、
我能非常敏感的去他们家，一下我就能感觉出哪个是被偏爱的，哪个是被冷落的，
对，
然后我就会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我就对你是不是都看不了，我都看不了，说你怎么这么对待一个孩子，
对对对，
你凭什么区分对待，你都应该平等啊，都爱护、
嗯、
哎，我也是，就属于创，就创太大了，就是我们连看都看不了、
嗯、
更何况找啊，所以这就是五个，咱们再总结一下啊，就生理性喜欢，认知同频，感受同频，依恋关系一致，然后再就是最后一个，不要勾起你的创伤啊。
嗯，
是不是也还挺好？
而且说最好是这五个都匹配上。
嗯，当然了。
如果也就是说，
因为有的人说实话哈，创伤多了，
嗯，
那他就在创伤这个稍微避开多一点。
是
啊，你看，但有人创伤少，他一共就一俩创伤。
嗯，
那么他需要认知多同频一点，他在认知上多够一点。
或者有些人他就是我就是生理性喜欢能概括所有的，那
这个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吧？
这个不可能的，
或者是一开始可以，但是
那就实际上就是不可以，
对吧？
啊、
嗯，
因为时间是检验、
嗯、
真情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检验机器啊。
那Chelsea 老师在这里也是不是因为也因人而异，也不能你给一个就必须得什么哪个维度匹配多少多少这种
啊？没有
没
有没
有是吧？
灵活变化，自己画这图 啊,
啊，
自己说我这个要多少分，那要多少分，
啊、
但是都得考虑、啊，这五个都得考虑。
嗯
啊，有一个完全不匹配，其实就完了，基本上就塌了。 你想你没有胜利性喜欢，你老没有感觉，
或者是对，或者是其实你自己在相处过程中其实也能感觉到，
对，
就是哪个维度不合适，他会一直觉得
一直在这个问题过不去，
嗯，对， 对对对，
哎，就卡你脖子，哎，就一直在这个问题痛苦，
嗯，
纠结过不去，
嗯，
你就回来看，哎，这回来看就可以调整的，他说回来看，
嗯，
哎，我跟他说话他听不懂，
嗯，
你就让他多学习
啊，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现不行就直接就换人，还是说可以就是进行沟通，
哎，
还是
我们所有的感情经营呢，
嗯，
就是为了说让咱们这个，就是因为咱们都不是天生会经营感情婚姻的嘛，
啊，对对对，
就
是
为了让咱们这些普通人呢，
嗯，
从里面就是先学一些理论，可以简单的有效的高效的去经营婚姻解决问题，
嗯，
那么咱们都需要给对方和自己一些时间，
嗯，
啊，就咱们这块不同频，咱们调整调整呀，
嗯，
对吧，调整到一段时间以后，对方最重要的是看对方有没有能改变的意愿和能力，
嗯，
就是对方他愿意跟你一起调，那么这个人就值得，你得给他一些时间，你也给自己人去调，如果对方不愿意那就没办法啊，或者你看到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可能你最后会被这个问题耗死，那你就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就说哎，这个事儿我给你三个月半年时间，不行就拉倒，这样自己也能舒坦一些嘛，而不是说啊，什么时候这个有希望啊，啊，还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可能啊，你看有的人就一直分不了手，不就因为这个吗？
嗯
嗯，他一直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解决，对
对，那也是因为确实大家没有这方面的怎么说知识储备，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
对，
那这个时候呢，哎，听了咱们这期播客，大家就可能或者听了我们一系列播客，
对，
会受一些启发。
对对对。
至于再具体、可能再细节、再个体的案例呢，也可以直接什么联系我们的 Chelsea 老师。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我们不论是这个情感类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
嗯，
然后原生家庭的问题、沟通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的方式啊，或者是联系到我们的方式呢，就提出私信啊，或者留言都可以。然后咱们看到基本上一一回复，然后我会耐心解答，然后咱们再互相互动，在互动中呢，再了解彼此，然后一起成长啊，这个是咱们做这个播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吧。
对，哎，或者我再把 Chelsea 老师联系方式现在可以再放到 show notes 区吗？
嗯，可以啊，没问题，这些都我们都可以做到啊，因为我们也是为了共建一个社群、
嗯，
然后让大家每个人在这里面，哎，都有一个心灵港湾，然后都有一个地方呢可以倾诉，然后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呢让别人看见、别人理解，然后从而得以解决啊，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播客的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嗯，
对，这也是我每次。跟每次都非常期待跟 Chelsea 老师做这个播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每次我其实我这是从小到大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我成长那个环境，嗯，他不太在乎这些问题，
嗯，
因为那时候还是怎么说，我是
当然了，
对，从先物质先发展起来，然后才会关注到这方面嘛。那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可以或者应该也必须关注到这些方面了，
嗯。嗯，
我觉得是有非常有必要，
对，我们就是这个播客界的手电筒，
嗯，
就是拿手电筒去帮你这个照亮你内心的这个阴霾，然后把这个光剃掉这个阴霾，让你闪闪发光啊，
嗯，
我开玩笑啊，播客界的手电筒啊，嗯，交给胖虎老师了，嗯，
好，那我们争取把这个手电筒一直给大家照亮下去，
可以可以可以，
行，
可以，嗯，
好嘞，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
咱们先录到这里，
行，
嗯，
将来有更多这方面的
对
话题，
可以去那个把你想听的话题可以发起来，然后咱们可以一一完成作业，
嗯，
也可以
以及关于这个家庭亲密关系方面的话题呢，我跟 Chelsea 老师有一个合作的专栏，大家也可以在 show notes 区里找到相应的信息，
嗯，OK 没问题，
行，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的，拜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